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3月8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三八妇女节在这里先祝福所有的妇女同胞们这个过节快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就是我们的总统拜登哦，他现在民调是最低迷的时候。那么昨天呢，他前往国会发表他在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那么国情咨文哦，是总统给全国人民做这个报告啊，也就是告诉所有的民众国家前进的方向是什么，以及推动的政策是什么。那么当然这也就是给总统一次最好表现的一个机会。那么美国的政治体系啊，当然也不是总统一个人爱讲什么就说什么，因为只要他讲完以后，马上就会有在野党，就是共和党，也派出了代表做出一个平等的一个报道啊，也在全国面前做一个监督跟评论。那么这个两方的意见都做完之后，所以呢让民众自己来做出判断。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的节目就要来针对于昨天总统拜登的国情咨文来做个分析，看一看他的表现如何，能不能够提振他低迷的这个民调。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 Hello， 王律师你好。
你好，广宇，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总统拜登哦，昨天对全国发表这个国情咨文哦，他的这个小作文哦，我说实话，我听完以后真的觉得有被感动到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他已经81岁了，能够这种慷慨激昂的说一个小时，然后下面这个他的这个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也帮他打气加油哦，那个气氛蛮高昂的。所以昨天的这个总统表现啊，我想请问你啊，你认为能不能够把他是那种老公公天天迷迷糊糊的负面形象给打破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好像那个莎士比亚他有一个剧嘛，叫做《皆大欢喜》，有没有？那上面说呢，就世界上是一个，全世界都是一个舞台，然后所有的男男女女都是演员。那其实昨天拜登总统呢，和以前所有的总统一样，是基本上是在演戏。那我指演戏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认真，不是说他不负责任。你被感动到也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他的舞台，他在上面他讲的所有的每一句话都是是别人写的。OK，
当然。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基本上不太一直往前看，他要不然在左边看，要不然在右边看，你知道为什么吗？
提词器。
Exactly，
okay。
所以说你被感动到，这也是非常好。那这也是代表，就是说这是他们的机会，因为这刚才你讲，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呢，就是好像你所担心的一样，就是这个81岁快82岁的这个老爷爷，会不会在上面这个捏一把汗哈？大家为他捏一把汗，会不会说错字？那么共和党人就看着他洋相，会不会？就是在他讲话的时候，说错字，反正一边呢是说千万不要说错字，另外一边是他说错字的话，我们就拿着这个来去揪他的这个小辫子。所以说呢，昨天他表现确实是非常好，也就是没有出太多的错字。但是这就是你对美国总统的这个未来的你这个总统，现在你这个总统的这个期许，就是不要说错字，不要认错人，不要摔倒吗？所以你也不能说就是他这个是及格的，
okay。
绝对是及格的，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从他的这个82岁的这个精神状态来讲
，OK， 好，来，因为美国的体制啊，就是总统有机会在全国面前大谈这个施政方针，所以就要做这个国情咨文的报告啊。但是总统一讲完，立刻就是在野党的机会，马上做监督跟平衡。那么昨天在野党这个请的是共和党里面一位非常年轻42岁的女性参议员布里特。他的这个小作文我跟你讲也写得不错，他是用一个妈妈的年轻妈妈的一个观点哦，来 来出发，那么他说的也是可圈可点。我想请教你啊，为什么总统做完报告立刻就要在野党出来监督总统啊？这是不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基本精神？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好不好？因为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外国留学生，我看总统的演讲，我觉得讲的都挺不错的，当然我知道这个一定有写手帮总统这个写的小作文，但是问题是总统还是要上去把它演出来嘛，对不对？要把它诠释出来。但是问题是你正在被感动的时候马上就翻过来，就是有立刻在野党就会来监督总统，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啊？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当然是在美国这个历史上呢，通常都是共和党还有民主党两党之争嘛，一个是狮子，不是狮子，一个是大象，一个是驴嘛，这个两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斗争哈，基本上第三个党或者独立党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啊、那就他这个有政治制衡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讲，历史上来讲，当一个执政党在做国情咨文的话，你一定会有在野党那再有一个反驳的意见，要不然的话是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历史，也不符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也就是说，当像广瑜这样的被感动到的人看了这个拜登总统，就是反正也是一然啦。如果说被川普感动过的那个，在他执政的时候，哇，大家群情激愤哈，那马上就会有一个民主党的这方面所推举出来的人，跟这个比如说拜登老爷跟他正好相反，他是男的，那这一位民主党的阿拉巴马的参议员是女的，他是一个老年这个老人家，82岁，那这个女士呢是历史上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才42岁，哎，正好跟你打一个对台，这样让美国人民呢有一个更多的、更全面的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刚才我讲了说，这个像莎士比亚所讲的一样，就世界是一个大舞台。那你说这一位就是 Katie Bree 他难道就不是表演的吗？我要说他也是，就是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对不对？你看到他在讲话的时候，我也看到他以前讲话非常自然。那这一次呢，有点像这个我们那个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台湾有没有，我们中国大陆有那个诗朗诵，有没有？
朗诵表演。
哎，对对，朗诵表演的那种感觉，当时我就说，哎呀，他要再自然一点就好了。但是这没关系，这完全没有关系。这个两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制衡。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具体来说一下。拜登说了些什么，他反驳了一些什么。他呢是在厨房里面，那个拜登呢是在大雅之堂啊，对不对？
对。
在这个参众两院的众星捧月的这个情况之下哈，全美国最有权力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女士呢，她正好跟她相反，我今天就是打厨房战，她就在厨房里面向全美国人民，她当时就讲了说，这个拜登老爷爷啊，他的从政的时间啊比我的42年的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时间还要长，他不是就是一个职业政客吗？所以整个的一个一黑一白，你可以互换吧，一白一黑，就是他们就这样的一个打的这样的一个擂台赛是非常精彩的，我觉得。
OK， 昨天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也要请教你啊，看看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总统昨天的这个国情咨文，他对于就是上一任就是川普执政时期他是有非常多的抨击的，但是呢他在昨天的这么长的国情咨文里面，川普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停，他用了另外一个单字，就是那个 predecessor 是叫前任，他就不断的讲前任怎么样前任怎么样，贯穿所有的指责，就是川普的名字一个字都不会说，你认为这是不是一个高招？他不让川普的名字出现在他的这个国情咨文里面，只用前任、前任这个、前任那个，你的看法呢？
对，就是不提川普，处处川普。对，他一直用这个 predecessor 这个前任，他是一个策略，我认为哈，因为就好像我们经常讲的是，不管你好新闻、坏新闻，你上了新闻，对你的人气就是有帮助的，
对对，
就是好新闻。你不论是很烂的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你了，对不对？如果很好的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你，他不想让人家就是听到川普这个名字，因为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在他的竞争对手在2024年大选，今天就是川普了嘛，对不对？每一次，你想他提了13次 my predecessor 我的前任，他如果提了13次川普的话，那 那是不是给川普的名声就又更加的给他更上一层楼？那么喜欢川普的人呢，在每一次提的时候呢，他们心里就想，对，要选川普，要选川普。那不喜欢川普的人，本来把川普都忘记了，对不对？要不是说这么多的案件，或者是说我根本就看不上他，根本就觉得说他不那么重要。你提了他13次，那大家总是脑子里面就会有更深的这样的印象，对不对？就想知道，哎，川普等一下会怎么反驳，对不对？如果他不提川普的话，只是说我的前任，我的前任，我的前任，那大家就没有这个名字的这个刺激，也就是说，并没有给川普做那么大的广告。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策略。
OK， 所以他这次也是精心策划过的嘛，因为前一任就是这个川普，如果你不提他的名字，你要不断的讲前任，其实有些时候还蛮奇怪的。但是这就是一个策略，他可以用策略，就是前任是谁，你如果不知道拉倒 ，OK， 知道的话我也不会提他的名字，所以我不会让我自己的这个舞台被那个我讨厌的那个对手让他来沾我的光，所有都不会，所以他就用他的这个一个字英文前任来代表了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他考量过的吧？
哎，这当然是，就好像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你的前妻是谁，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你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你前妻是谁，你偏偏就不提是你的前妻的名字，你就说我的前妻，我的前妻，有一点轻蔑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Oh, okay,
对不对？
Okay.
人家说。然后呢，另外一点呢，你国情咨文不是一个竞选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你其实是不应该这么样去针对一个前任的总统，但就这么巧不巧的，这个前任总统恰好就是他下任的这个总统的竞选者、竞争者，所以呢，他又不能去给他宣传，那么呢，他又要去刺激他，就说要跟那个就是国民呢要讲说他犯了多少错误，但是呢，你国情咨文呢又不是你竞选的舞台，但是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他不提川普，处处川普，国情咨文不是竞选的舞台，就把他，就愣给他弄成了一个竞选的舞台。也就是说，拜登的这个2024年总统大选，从这个国情咨文的昨天这一天正式开始了。
OK， 了解。好，来，这个非常精彩。我们先这个进广告，好啊。待会呢，我们要来请教这个王宏斌律师哦。我们来看一看，因为这个。昨天我们的总统慷慨激昂的国情咨文演说，但是呢，他的前任也就是川普前总统认为拜登昨天讲话就是在发脾气，而且不停的咳嗽。 OK， 慷慨激昂跟发脾气我觉得有一点一线之隔啊。我们待会请这个王宏斌律师带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看一看他的表现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总统哇，真的是慷慨激昂啊，但是是不是像起来看起来也蛮像老人家在发脾气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81岁的总统拜登昨天对全国发表了国情咨文哦。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对于他昨天的表现，你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因为他的这种慷慨激昂的演讲，是不是打破了过去对他迷迷糊糊的负面形象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王律师哦，因为昨天拜登总统他这个慷慨激昂的国情咨文演说，那么反面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川普前总统，他就认为说啊，这个拜登昨天说话跟发脾气一样，而且还不停的咳嗽。好，来，我想这个川普前总统对他的这个对手当然不会有好话。那么我想请教王律师，你觉得呢？这个慷慨激昂跟发脾气，你怎么看？是不是一线之隔？你是怎么样来看这个？因为总统平常讲话的时候都还蛮 怎么讲，就是平和的，或者有些时候他真的是会讲这个忘那里或者干嘛，但是他昨天是慷慨激昂。那川普前总统说这叫发脾气，老人在发脾气，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昨天的拜登总统他的整个一个演讲啊，主打一个活力，就是要大家看到我今年虽然81岁奔82岁了，我虽然比川普大5岁，可是呢我的活力一点都不比他差。而且呢在这么长时间之内，有很多人诟病我，说我把我的这个老婆当成是我的这个姐姐，然后呢又去这个摸人家不应该摸的这个女生，然后呢又上个楼梯吧又摔了很多次，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你的健康都不行，你的脑子都不行，那你怎么样去领导这个国家呢？所以呢你不要说一个总统这么大型的这个国情咨文的这样一个演讲，就是一些公司的年会呀、一些大的这个公司的年会呢，就我知道嘛，有的时候我去会去参加嘛，他们在之前呢都会有专业的世界顶级的专业的这个演讲的专家一字一句的叫你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时候要顿一下，什么时候要加快速度，什么时候要这个脸上要有笑容，什么时候要慷慨激昂。所以呢他整个的昨天的这个表现呢可以说是不能说是满分吧，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演员来讲，我觉得是演的是不错的。那么虽然他这个是开卷考试吧，对不对？因为这个稿子不是他写的，提词器也不是他编的，对不对？所有的东西都给他弄好了，你就念一下，就是请您念的时候不要出错就行了。他基本上这个标准是非常低的，但是呢你这个人的这个活力啊，你不能够就只看这提词器不行，你真的是要有一种就是这老当益壮的这种感觉。昨天呢他就用这种这个生气也好，就是川普讲的他生气也好，有人讲的慷慨激昂也好，或者是有的时候呢他还去跟这个底下的人这个做很多互动，他说的最多的一个就是说 you don't like it don't you， 他就说我这个提案，他就说这公话你们不喜欢，对不对？就我就觉得说他为什么老重复讲这句话，因为他要跟底下互动，但是呢他这个互动的时候是没有提词器的，你知道吧？所以他就要限制在他这个互动的这个讲话要非常少，然后讲的这个内容呢要非常的就是说不会出错的这个内容，所以他不断的在重复这样一句话。因为通常你互动的这情况之下，你要根据不同的情形要不同的互动嘛，这是一种很就是这个即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但是他这个完全不是即时演讲嘛，而且是照稿的这个演讲，所以他只主打一个活力，所以他这个活力呢我可以说是90分吧。作为一个82岁的这老人家来讲，真的是也是不容易。
你是算我们的总统虚岁是不是？他是81耶，你知道吗？虚岁
81岁，
81岁、82岁，你知道年纪大的人哦，除非他过100，要不然的话他都不敢说那么多。OK， 我们就不说他虚岁，他就实实在在81，好不好？
81岁
，来这个洪斌，我们接下来谈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昨天的一个亮点，我看了以后一直笑，你知道？结果果然今天的新闻确实也讲到了这个地方。OK， 昨天这个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从荧光幕前看，左后方是副总统贺锦丽，然后右后方是众议院的党魁 Johnson， 然后看到这个强森齁，就是总统只要讲到政策跟他就是跟他理念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可以从电视画面上面看到他的那个表情，有皱眉头的，有抿嘴唇的，还有怀疑的眼神，还有对流露出对演讲那种不认可的那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纽约时报就形容说，哇，强森聆听这个国情咨文的时候，他带着一张美国政治史上最不标准的扑克脸。我想请教你，你知道这个 poker face 我们常常在美国的很多的场合都会用到啊，为什么就是坐在总统身后的众议院的议长他不应该要有表情，就好像要在法院里的陪审员一样都要有一个 poker face 扑克牌的脸，为什么？
对，他其实表情已经很少了哈，就像你讲的是，可是纽约时报是他说一个扑克脸。其实呢他可以说可以做这个表情的，因为他是一个哑巴，等于是一个哑剧演员，前面的这个 拜登总统张牙舞爪，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他愿意这个，这是就是他的一个舞台，这个全世界就是他是老大，全美国就听他一个，别人讲话的机会都没有。那你作为一个就是反对党的这个党魁，你只能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女的参议员，42岁参议员，用17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他这个一个半小时拜登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反驳，你不可能样样都反驳嘛。那你其实可以用你的表情来做这样的一个回应，真的是这样的。那你看这个贺锦丽嘛，他就用他的行为去回应吧，动不动就站起来就鼓掌嘛。而且这个传统上都是这样子了，都是你前面呢是这个主角，对不对？你是唱青衣的也好，或者是你唱什么武旦这个旦角的也好，或者是这个什么最大的大主角的这个总统在前面唱，后面这个你不是不许讲话的。所以你只能用一下你这个表情，所以呢，他的这个表情我觉得还好哎，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你记得那个时候川普当总统的时候，那个佩洛西在后面把总统的讲演稿都撕掉了，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
有。
然后呢，那个他在后面那个他的表情包可是多多得很，然后在总统在前面讲，他在后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嘲笑的那个动作，假鼓掌，哇，各种各样的那种演戏的技巧都出来了。他就是要在后面呢，他是不能讲话的。OK， 你要如果说你在后面你讲话的话，你就犯规了嘛？哪有这么不矜持的一个党魁，对不对？哎，但是你可以做表情包啊，你可以做动作啊，对不对？就好像你看底下一半起来鼓掌，那都是民主党的，
对，
你说共和党就坐那不动，就是干嘛的呢？就是给全国人民看的嘛。就是我不能讲话嘛，那我就政治立场就只能用动作来表现出来嘛。那偶尔有一个吆喝的，对不对？有一个女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在底下这个要在大声的这个叫在说了那个被奸杀的那一位护士学校的那个女学生是被非法移民，她大声的叫。其实在她之前已经开过会了，那个议长啊，也就是反对派的这个议长这个 Mike Johnson 跟他们说，大家今天节制啊，大家不要出事儿，好吧，不要在底下那。但是还有人不听他的话，但所一般人来讲是不可以这样去大声的去喧哗的，这样就不好嘛，就觉得说你这个党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这样的一个品格一个风格，对不对？但是你只能用这个表情来表达你的不满嘛，要不然你要怎样？就好像是我们做律师最后是结案陈词嘛，我们结案陈词是检察官先，然后被告方第二，然后检察官再有机会。但是这个好了，检察官说完话，被告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你了解吗？那就是等于说是不公平的吧。那起码你有做表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就赶紧做。
Well， 但是因为国情咨文啊，它是代表国家的一个未来的方向，如果他选胜的话，他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种政党色彩壁垒分明。你看到那个民主党在那边叫好啊拍手啊，那个共和党坐在那里好像就是不关他家事一样，你知道，就是坐在那里就是OK，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你就会看到就一半的人就是帮这个总统这个喝彩，这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同党的这个同志嘛，帮他喝彩。但是另外一边就很凉凉的坐在那里，表情包呢就是也没有很愤怒，也没有怎么样，就是你讲你的吧，我就听着。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我觉得美国的一个文化吧，是不是？你的看法呢？
就是共和党的这边呢，可以说是克制的愤怒，他是克制的不屑和克制的愤怒，他心里面都心潮澎湃了。但是就好像一开始讲的说，其实大家都到那边去表个态，他没办法站起来去讲什么，他只能用这种就是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说这种让人家看不出来的，就是有冒犯性的这样的一种冷冰冰的这个面孔来，就是镜头一扫过来的时候，我那边一半是火焰呐，一半是冰川呐，让你们看一下我的态度都在我的脸上表现出来了，对不对？
对，
对对，这确实是美国的传统。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要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总统拜登昨天对全国发表了国情咨文，你对于他的这篇这个演讲，你给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评价呢？因为 他的演讲是不是可以打破过去他给公众那种迷迷糊糊的负面形象了呢？这个昨天在场中很多人都在喊 four more years， 就是他一定要再继续的选下去担任我们的总统四年，再做四年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他昨天的这个演讲或者他昨天的这样的热力四射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有没有打动你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 1626-585-1300 1626-585-1300。 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金风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81岁的总统拜登昨天对全国发表了国情咨文，那么他慷慨激昂的这样的一个演说，你对他的表现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他昨天的这个演讲是不是打破了过去他迷迷糊糊的负面形象了？欢迎您这个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看大家对于昨天总统的表现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喂，
嘿、hey ，
这个拜登的演讲哦，虽然是国情咨文，可是我听起来像一篇竞选演说，而且 he is out of touch with me，而且可能 out of touch majority 的美国民众，所以呢，共和党站在厨房讲，为什么在厨房讲呢？柴米油盐出去吃饭，包括去麦当劳，都是以前的两三倍之多。说、也绝对不是 minor inflation， 是 big inflation。
Okay.
所以他讲的话很多谎话，我觉得。
OK。
是这样子。
OK OK， 但是他一直过去有人说他很老啦，怎样？他昨天那个形象，你觉得他还老吗？
装而已，你看他以后的表现好不好？不要看这一次，看他以后什么表现，是不是 consistent？OK，、
okay, 好，是不是一致性 consistent？OK，、okay, 是不是 out of touch？ 谢谢你用的英文，我帮你翻译一下，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昨天拜登的讲话给我的印象就是老年痴呆打了兴奋剂。就是一种
等一下，停，不要骂总统老人痴呆症好不好？你可以说他记忆力不好，他记忆力有问题。老人痴呆症是不可逆转的病，你知道吗？我们就讲他记忆力回春了，好不好？我们仁慈一点行吗？
好的，就是说呀，我是觉得上帝救救美国吧，怎么这个选总统都是七八十的，就不能有一个40多岁年富力强头脑清醒的人来领导我们美国吗？非得让要不是一疯子，要不就是一个老年退化了，就是说智力慢慢退化。其实我觉得他是老年痴呆早期。那不管怎么说，不许说啊，不许我说。那就是说智力有缺、智力慢慢退化的人打了兴奋剂，强行的那种邪门表现，
okay.
让我感到一阵悲凉。
OK OK， 你反而害怕了。总统表现的好，你觉得说不对劲是吧？行，这是你的感受，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拜登这个讲演，非常成功，但是，他是做了很多功课，他的助手，
当然
帮了他很多的忙，
当然，
对他这次呢，就尽量克服自己那个一会儿忘这个一会儿，哎呀，就那种老人的那种状态，但是也不能否认啊，他也好，川普也好，确实都属于不应该在工作的人，可是没有办法呀，他们就推出来这两个人。那些年轻的有为的都上不去，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不谈其他人，我现在就讲昨天他的演讲是不是打破了过去他有这种迷迷糊糊的负面形象，是不是表现？
对，绝对打破啊！你看这次哈，我看主流的英文主流媒体的评论啊，共和党那些个领袖哈， 都让他给吓傻了，没什么话可说了。对啊，就觉得他怎么那么就表现的太突出了。
OK，
而且哈，他也做了调整。
OK，
他知道人啊现在特别关心这非法移民，他第一次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他用了 illegal。
嗯，
不，一般的来讲，绝对他们不会用这个非法这个字儿。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 undocumented 没有文件的那些个没有纸的那些个
无证移民。
对，无证。对、嗯、他现在也是很精心的，就是各方面的哈，他当然是为了拉选票了。
OK、
嗯。这国庆咨文已经是借这个机会啊。
OK。
就是说你投我票吧。
OK， 是，所以你对他昨天这个表现认为觉得说，惊为天人呐、啊、，OK， 好，我跟你讲啊，有些时候我们看歌星在舞台上唱歌，他能唱那么好，你想想看后面有多少人帮他帮衬着，不管是衣服啦、服装啦、造型啦，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人的成功，后面有很多人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人。好啦，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你好，晚上好啊。
好，
我说话，拜登是肯定年纪大了，能不能放一个？
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我是这样子哈，节目有主题好不好？我只谈一件事 ，OK？ 我不想谈太远，要不然的话范围乱了。我现在就问你，昨天晚上总统的国情咨文有没有感动到你，或者是你给他什么评价？来，请说。
哦，我的评价，他那个讲的批判人家太多了，是批判别人太多啊。你的国情汇报，就是说以后的愿景啊，你这几年做着，你不要去年纪这么大，不要去攻击别人啊。
啊，
你现在也能不能换一个副总统家？一个禁忌，
来，我们谈国情咨文哈，我们没有要谈副总统，好不好？副总统在那边昨天一直拍手，好不好？我相信也很累。好啦，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你好，
嘿，
哎，
嘿，请讲。喂，请讲 ，Hello， 你在线上吗
？Hello。
是，
我在线上。
哎，请讲，总统昨天的国情咨文表现，你给他什么评价？
我想，我十分的不对他这个国情咨文不买单呢。我觉得他说了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做一些劫富济贫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劫富济贫呢，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促进经济的一种方式。这样不能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OK，
而且呢，很担心拜登的身体啊。他再当四年总统的话，那么估计99%的可能性呢，我们将会产生一个副总统，女的副总统。
Well,
虽然说我们不是说反对女性的副总统。但是贺锦丽实在是太拉垮了。
OK， 没关系。我的意思说，我的问题是，昨天国情咨文他这么就是热力四射，还有这种慷慨激昂，你会不会觉得说啊，他真的是还是蛮有领导能力的，他身体很健康啦？你觉得呢？
没有，我觉得是强撑出来的。
你也
像昙花一现的感觉。
昙花一现 ，Oh my god！ 我 ，OK， 还是一样觉得这是什么？好像是什么 ？OK， 这个其实中文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形容词，什么回光返照，我都觉得有点缺德，你知道吗？所以没关系，我懂了。你就觉得还是一样，昨天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恐怕不妙，是吧？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在线上，请讲。
我觉得昨天，
喂，昨天怎么样 ？Hello。断了吗？好、哦，再打一次好不好？再打一次，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昨天我听了那个总统的发表的那个演讲，那个他的精神状态啊，他的声线啊，气宇那个蛮好的。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大家都到80岁，还不如他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昨天发表的挺好的，他已经胜过了90%的美国老人，但是。 在我的心里面，我还是希望像我父亲这样子的年纪的人回家抱抱孙子，看看享受一下晚年，哎呀，过一点悠闲的生活。我需要一个年富力强的总统，而不需要一个，
我理解。但是问题是，现在只剩这两个 ，OK？ 你现在这初选已经走到这里了 ，OK？ 两党的初选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换人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现在只能从这两个 OK， 你不管是讲说一个是精神可能不太稳定的，或者是另外一个可能是身体好像不太稳定的，我想我们还是就这两个来挑的话，我们先来谈昨天总统他的表现，你觉得你对他有没有信心，你觉得呢？
我觉得对他的信心，对他的演讲还是蛮好的。他讲的也是很多事实，这个也是对的，也是一些很多现实的情况上面，就是犹如他所讲的。
OK， 所以你是给他加油，你认为他表现得非常好是吗？
怎么讲呢？从老人的道义上面呢，我还是支持他，我还是鼓励他。我觉得他已经表现出当代老人最好的风貌。
OK， 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放眼望去，81岁的人不可能跟我们的总统一样，能够做这种慷慨激昂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演讲，根本不可能了。所以这一点你给他肯定就是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哎，广宇，你好。
你好。
他昨天拜登总统昨天的演讲确实吓了一，说实话，因为没想过他会就是说突然之间变成那种。怎么讲就活力四射，对啊，然后怎么讲呢，但是继续在4年的话确实有点担心他的那个身体状况。
你认为他昨天这么卖力演出，你不觉得他可以持续下去吗？
我在想他在任4年，昨天那个是怎么讲呢，好像直接吓人一跳的，就那一晚上，你知道吗？其他时间看着他，你看他去其他的出席，不是在那个讲台上转悠悠，或者是发表完都不知道怎么下来，你知道吗？所以一次的表现，如果他没选上，还能有这种激情的表现的话，那是个完美。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就算他选不上，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就是这样子。
OK， 我想最重要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气氛哈，或者他的一个表现，要拉动选民啊，你知道吗？就是要感动选民。你有没有被他感动到，认为他可以活得好好的，而且做得好好的，带领我们国家？他要呈现出来的是给选民信心。你有没有被他感染到？
我希望他活得好好的，但是他带领我们吧，就真的再商量吧。
OK， 好，没关系。不过你还是讲了，就是我希望总统好好的，我们都希望总统好好的，好不好？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广宇你好。
好，
我觉得拜登挺好的。
昨天他的表现，
对他的表现完全不像是81岁的老人。
对，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如果让我跟那个川普两个人选一个，我选拜登。毕竟矮子里面拔高个子，我觉得拜登比他强不少。
来，我们现在不比较好吧？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拜登昨天的表现为什么能够赢得你的信任？他昨天的演讲是不是打破了他过去迷迷糊糊的负面形象？我们不比较好不好？因为昨天只有拜登一人发言，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的总统给你信心？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他昨天表现得非常好啊，哪有81岁的老人能在站在那讲连续的讲一两个小时的？完全不可能啊！我觉得他以前那种迷迷糊糊的样子肯定是装出来的。
OK， 好，所以意思就是，昨天的表现才是我们真正总统的实力。过去可能他就是可能就是没专心，昨天他专心了，让大家看一看他的这个本事，就是了，是吧？我同意啊，81岁 很多人现在都可能坐在椅子上了，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站在那里要演讲，演讲一个半小时，七十几分钟吧。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啊，七十几分钟以后，他下来以后还要跟很多他的这个党内的同志，他还要握手，你知道吗？还要跟人家拍照，这不是一下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还有
什么了？
拜登大班的最后一夜，他吃的什么芬太尼吧，打了鸡血，燃烧吧火鸟，他妈满口谎言。广渠啊，大家就知道一月开始那个 Amazon 什么就是大 Google 才25000人，前几天才讲 Citibank 才20000人，德意志银行讲就有25%的贷款房贷付不出来。广渠啊，我们一个车汽车四个轮胎，你有一个轮胎不见了，没办法补，你就三个轮胎，这日子怎么过啊？而他还说美国经济很好，满口谎言，我的天哪，就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这就了不起啊！
别，来来来，经济好与不好哈，有些时候我们看数字说话。你讲的那些裁员的数字啊或者什么都是真的，我理解。可是一个国家它不是看 Citibank 的这个裁员数字哈，也不是看什么 Google 裁员数字，它要看的是整个国家的失业率。我们国家的失业率才3点多，跟全世界来比的话，这个已经低的不能再低了，你知道吗？但是它会不会提升？我想可能会，或者可能不会，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以这个单一的哪些公司说它 fire 了25000人，它都不足以当作整个国家的数据，你懂我的意思吗？股市它是看整个国家里面失业人数，而不是看 Citibank 它裁员多少。这个跟您做一个分析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昨天的国情咨文没有100分都有98分啊。为什么你对一个超过80岁的老人说来说，不要说慷慨激昂的说一个小时，就算你要站一个小时都很多人都有困难的啊，再何况他这个加富人税，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当的，因为不在美国现在是贫者越贫，富者又富。
来，你听我说哈，为什么我没有讨论这个部分呢？因为共和党的总统做的国情咨文就是刚好相反的，就是他一定要减税，然后民主党的就是他一定要这个对这个40万以上的人要加税，这个没有任何变化。我过去看了这几任总统，7、8位总统，只要讲到经济，一模一样的这个态度。我想这就跟个人的选择有关系。但是我想，我们美国历史里面没有哪一个80岁的总统可以站在那个地方做演讲。这是我讨论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他有没有带给我们民众信心啊？他能不能够继续做下去啊？这是我的观点，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Hello， 赵广一啊。
Hi。
啊，这个拜登总统到现在
国情咨文，你觉得他昨天的表现，你给他什么评价？
我给他80分。
80分 ，OK。
他讲到这里，他是美国最老、最年纪最大的总统，
对
的，
对
对的，
对。
我希望他身体健康。明天会更好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Sure, OK.
对，对，对我们，对呀、啊，中国这个，
来来来，中国的事情我们先摆到一旁。为什么？中国的事情跟共和党、民主党基本上现在在参议院里面或众议院里面两党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好不好？谢谢你。来，这个时间差不多了，不好意思，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喽。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昨天总统的国情咨文和大家来做分析与讨论。好，我们节目呢最后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今天的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吧。谢谢你。
好，谢谢你，听众朋友，谢谢大家今天热情的参与这个节目哈。我也希望呢，跟我一样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列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呢，一边是川普，一边是拜登，一边是共和党，一边是民主党。然后你从经济方面，是不是经济复苏的方面、通货膨胀的方面、就业率的方面，然后安全的方面、犯罪率的情况、社区的安全，然后退休的保证，你当时将来65岁以后你还有没有退休金，然后呢药物的价格，然后在国际上的影响，今天美国还是不是世界老大，我们是不是国际笑话呢，还是美国说一句话还是世界都会震三下，还有国境的安全、非法移民、堕胎和生育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呢来用脑子投票、用心投票，自信的演好选民的角色。谢谢大家。
OK， 好，非常谢谢王宏斌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好，那么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咯，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在这里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再会咯，晚安，拜拜。